我们一同翻开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一同读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请教传导我们整章。
感谢上帝的恩典，给我们今天早上还可以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主。我们先再一次做低头祷告。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你，你把这个时间赐给我们，我们要阅读思想你的话。我们求主你自己再一次帮助我们，用恐惧战兢的心，用愿意遵循你话的心来思想你的话，把你的使女放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告牧他的口，让他今天可以把主的道传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家庭是社会里面一个很小的单元，家庭的成员就是爸爸妈妈孩子。那么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每一年到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个母亲节，到六月一号，差不多很多国家也在纪念儿童节，到六月的第三个礼拜，也有很多个国家在纪念父亲节。所以爸爸妈妈儿女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节期，就是儿童节不是在主日，但是母亲节跟父亲节都是在主日。我相信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在主日的时候应该用主的话来眷顾做父母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们，当我们看见世界的父亲节或者母亲节，特别是最近大概十年里面，我们看见一样很奇怪的东西。为什么父亲节或者是母亲节就变成做生意的机会？人家都觉得说，一个人当了父母就自自然然会知道怎么样教导养育儿女，所以到了父亲节母亲节，我们看见如果有一个庆祝会的话，就是赞扬父亲母亲的功劳。儿童节也是表扬儿童，就是个别的，但其实父亲母亲儿女不是单独存在，这三子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家就不是一个家。可以同住在一个家里，但是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关系。特别是今天，大概是三年或者是五年前，我发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去到一个人的家里去探访，我发现到他们全家的人都挤在一张桌子四座位，就在那边坐下来。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一句话都没说，每一个人带着手机，每一个人自己玩手机，然后自己嘿嘿嘿嘿嘿嘿，我说差不多像神经病一样。所以那一个时候我就有跟他们说，可以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把每一个人的手机关掉，因为我说你们不知道危机已经到了。如果父母儿女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家根本就不成一个家。我非常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四五岁开始就叫主日学，虽然我到今天我没有一个真正地上的家庭，我没有一个我生下来的儿女，但是我听过几百个儿童的呼声，有的时候真的要为他们伤心。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我们要听上帝的道。到底圣经有没有讲关于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我也感谢主，今天早上起印的经文就已经把我一些要讲的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为什么？当保罗在以弗所书或者是在哥罗西书讲到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没有单单指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他从哪里开始？他先讲夫妻的关系，然后再讲儿女跟父母的关系，第三件才讲父亲跟儿女的关系，第四件是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当然今天时间的原因，我没有讲所有的关系，我就是着重在讲到父亲跟儿女的关系。那么父亲跟儿女的关系跟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是从下到上，那个所有的人都知道儿女要孝敬父母，但是当讲到父亲跟儿女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在侍从的关系里面这一个关系最特别。你们发现到当讲到妻子跟丈夫的关系都是正面的，妻子当顺服丈夫，丈夫当爱妻子，是正面的。然后儿女对父母也是，儿女要孝敬父母，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都是正面的。但是讲到父亲跟儿女的关系，第一句话是什么？负面的，说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我第一次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不可以惹儿女的气？但是自从我当了主日学的老师，我发现得到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不会是错误的。为什么先讲负面的关系，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术士的观念里面完全没有的，只有儿女孝敬父母，没有说父亲不可惹儿女的气。但其实如果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保罗透过神圣灵的引导就已经看见了一样很清楚的是，父亲是人，人是罪人，所以做父亲的也不可能说没有过失，没有错误。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这里说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一样，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很多时候父亲看自己所生的儿女，他心里就把儿女当成是我的。所以当一个人父亲觉得自己的儿女是我的的时候，他就占有这一个儿女，可能不给儿女 有机会发言，或者是说，因为你是我生的，你是我的，所以我可以决定你的一切，你要绝对顺服我。在这一种的思想前提之下，那我们就看见得到一种很可怕的情形，特别是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不说从前的社会没有，但是可能现代的科技很进步，所以一件事情发生就马上所有的人知道。什么呢？我们发现当父亲有这一种拥有孩子，孩子是我的时候，他就开始为所欲为。有的父亲忍性可以让孩子做乞丐，在街边讨饭吃，他自己呢站在远处看着孩子。那一天孩子没有找拿到钱的话，他要打孩子。今天我们看报章也是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父亲强奸女儿，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儿女是我的，所以我要做什么没有人可以干涉，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不单是如此，当他们正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就拿儿女当作泄气的对象，他可以随便乱打乱骂。然后我们也看见，如果一个父亲觉得你是我的，那就好像是说孩子欠他的，他对孩子的要求有的时候很苛刻，甚至于孩子的成功，孩子的这个所做的事情，在他眼前没有一样是好的，从来没有称赞过孩子。但是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他就很严厉的执法他们，这是第一样。第二样，父亲对儿子对儿女，除了这一方面他觉得你是我的，第二样就是父亲对待他的儿女们有偏爱，因为每一个儿女都有不同的恩赐，都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脾气。当然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我们都知道父母对这一个孩子比较爱，那一个孩子比较不爱，这个是确实有的，偏爱的现象是有的。但是当父亲把这一个偏爱表现在外面给其他孩子发现的时候，这后果是不堪想象。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例子，雅各跟以扫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约瑟跟他的兄弟们也是一样。所以当父亲偏爱儿女的时候，造成怎么样的后果？儿女之间就变成不和，他们有妒忌来妒忌去，有仇恨在里头，这是很恐怖的事情。然后第三样，父母或者是父亲 对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样的事情是什么？父亲本身言行不一，他对儿女这样的要求，但是他自己呢，没有行得出来。我曾经去到一个家庭里面去探访，那个时候我们正在谈话，突然间门铃在响，然后做爸爸的就从这个床铺那边偷看一下到底谁来了，然后他转身就对孩子说，告诉那一位叔叔爸爸不在家。这个小孩才5岁大概，但是他听了他爸爸这一句话，他就马上对爸爸说，爸爸不是成天叫我们说要做一个诚实人，为什么现在爸爸在还要我出去告诉那一位叔叔说你不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一个父亲言行上不一致的话，这造成孩子就变成不知道 要怎么搞的。爸爸的教导是这样，但是爸爸给他看的榜样是另外一个。所以我们要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做父亲真的是不容易的。 OK， 那我们既然看见这一些不对的观念，父亲对儿女不对的观念，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今天上帝给你有机会做父亲的话，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纠正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做一个新造的人，不只是说我们的身份在上帝的面前改变了，从一个罪人的身份变成上帝儿女的身份，但启示说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我们的观念也要改变过来，也要按照圣经的这一个观念，或者按照圣经的看法来看事情。如果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当一个爸爸的话，你当怎么样看你的儿女？头一样事情，我们应该要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什么？上帝的形象样式造人。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造男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上帝造女还是一样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小孩是人吗？当然，他是按上帝形象造的吗？是。那么父亲跟孩子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吗？不一样。我们要清楚知道，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我们也看见上帝造的人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就说是双生的兄弟也不会是一样的。雅各跟以扫给我们看见的很清楚，他们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虽然是从父母那里生下来， 但其实孩子是独特的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要把他当成人来看待。但是东方人很多时候永远看自己的孩子是孩子，所以孩子到了30岁还是孩子，到了50岁还是孩子。什么意思？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带领很多个公司，但是他的妈妈还当他是一个孩子，所以他曾经跟我诉苦说：“廖传道，我最怕妈妈来到公司里。为什么？因为妈妈来到公司里，那我在所有的这一个这眼面前，要骂就骂，要讲就讲。”我他说：“我不知道真的把链放在哪里。”他说：“所以很恐怖的。”他说：“你看。”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孩子是我的，那一个观念如果没有改的话，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孩子是上帝按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是尊贵的，我们从来不会看重这一个孩子，我们从来不会想到他的感受，我们从来没有赏识他的成功的，他好的地方。在现在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期盼太高了，有的时候孩子没有那一个分量，但是父母还是继续这么严格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也看见很多孩子在达不到父母的愿望之下，有的甚至自杀，有的自暴自取，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孩子虽然身体小年纪轻，但是要知道他还是上帝按照他形象样式造的人，是尊贵的，我们还要敬重他。这是第一个。第二样的事情，孩子从父母那里生下，孩子是父母的吗？在生理上是，但是圣经怎么讲？诗篇127篇说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上帝所赐的产业，上帝所赐的表示说什么？是一个恩典。因为先知也告诉我们说，不是每一对结婚的夫妻生下孩子，有的人结了婚几十年都没有孩子，所以你能够生下孩子，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机会。然后那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为什么叫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产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房子啦、钱啦，这些死的东西。那圣经所讲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个产业是什么？不是死的东西， 孩子是获得，不是单单是获得，孩子他现在活在世界上，当然孩子有一天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但记得孩子也是永远的，他从生下来那一刻以后就是永远存在。这一个孩子呢，不但永远存在，而且以后还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向上帝交账的一个人。所以圣经讲儿女是耶和华所施的产业，跟我们在世上拥有的房子啦、汽车啦、其他的东西，这一些产业是很不一样的。老实说，儿女是我们唯一的永远的产业。为什么？房子有一天可以坏掉，当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所有身外之物，所有这一切的产业都变成没有了，但是儿女还是要永远存在，而且他们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向上帝交账的一个人。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有没有想象到，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的孩子在地狱里，我们心里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孩子从我们这里生下来乃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但是记得，当我们提到恩典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说，以为恩典就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东西。所以很多基督徒今天一直说，上帝啊，求你赐福给我，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那个，求你求你求你求你这些恩典，以为说我有了这些恩典我就享受了。你知道恩典等同享受，你所知道的是不完全。因为其实恩典跟上帝的使命指认是不能分开的。上帝给你恩典，上帝也要把相方的指认交给你。我曾经度过 一个见证，那个见证里头讲到一个很感人的事情。有一位姐妹，她是一位护士，原来是在医院当护士的，她自己有了两三个儿女，但是都是长大了。有一天她退休了，然后她就他就在一个地方走走，突然间他接到他以前工作的那一间医院的电话，说，他说，对不起，我们要求你帮忙一样事。帮忙什么呢？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婴孩生下来，但是这个小婴孩是残废的，父母就把他丢在医院里，然后那一间医院是很小的医院，所以医院不能放这样的孩子太久。他说，你是一位很有爱心的护士，你愿意不愿意收下这个孩子？然后医院下来又讲一句话，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不能活长命，大概只能活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表示说我们意愿要拖在你那边两个月的时间。这一位姐妹听了，她就马上说 OK， 我现在就去。医院还问她说，你要不要先跟你的老公商量一下？她说不需要，这个我自己来决定。然后她就走到医院去，把那个孩子领过来，领来了她才知道这个孩子真的不能活长命。为什么？他连吸奶的那个都不能，他不能吸啊，那他不能吸奶他怎么活？但是他说，上帝啊，你把这孩子信任给我，难道就只有一两个月吗？如果是这样下去，大概不会一两个月。他说算天，可能就走了，因为他不能信来啊。所以他就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从然不是他亲生生的孩子，但是他愿意这样做。然后他就在孩子的面下那边试试看，吸孩子的面下，然后把那一个奶瓶放在孩子的嘴里，第一次不成功，第二次不成功，久而久之，很奇怪，这个孩子就可以吸，学他的那个吸的那个样子就可以吸奶了。这个孩子可以吸奶了，他说啊、哦，这有希望了。然后他就继续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说上帝啊，既然这个孩子放在我手里，可以不可以给他真的可以活下去？这孩子可以活下去了，但是很麻烦，这个孩子不能站起来啊，弹簧的，怎么办？他就想了一个方法，拿到那个水池里，让孩子脚一直在水里动，那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他把孩子绑在他的脚的背后，就是这样拖着走，结果那个孩子真的可以走了。他这样辛苦的时候，他自己亲生的孩子对他说，妈妈，你年纪大了何苦？他说没关系，上帝把这个孩子交给我，我一定要把他养大。他就这样把孩子养大。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他又要叫他的老公跟他两个人同姓去抚养这个孩子。到孩子大概12岁的时候，他买给这个孩子一个生日礼物，你知道是什么礼物吗？一架钢琴。那个孩子走路都不行，听觉也有问题，视觉也有问题，真的是残废到这样的孩子，行吗？别人看到他买钢琴，就在背后叽叽喳喳说，啊，这个妈妈是神经病，孩子这样还要给他买钢琴干嘛？但是这一位妈妈没有听孩子的，没有听别人的话，他就每天在那边弹钢琴，每天播放音乐，就是这样。过了几年，有一个晚上，他突然间听见孩子的房间里面有音乐的声音出来，有人家在弹琴。他心里还在想，是不是我的老公刚才看电视没有把电视关掉，所以他跑出来看，诶，没有啊，电视关掉了，那声音从哪里来？他发现这个声音就是从孩子的房间里。他开那个孩子房间的门，结果呢，他就跪在那里，他说，上帝啊，你听了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祷告一样时，他说，上帝啊，你把这个孩子交给我， 我不能陪他一生，我的儿女们也不一定要养这个孩子，求你给他一样的恩赐，让他可以活下去。结果他发现什么呢？孩子竟然可以坐在那边弹钢琴，不是单单可以弹钢琴，结果这个孩子真的有音乐的天分。你放一首音乐在那边，他眼睛不是看得很清楚，耳朵不是听得很清楚，但是他听了几遍那个音乐，他可以在那边弹。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一个父母是很不容易的事，孩子既然交在我们的手里，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恩典的背后有使命。你养这一个孩子，你怎么样来疏导他，帮助他，也知道怎么样来什么发现孩子身上的恩赐，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除非是圣灵自己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发现到孩子也有他自己特别的上帝给他的恩赐，就帮助这个孩子，让他可以在主的面前成为上帝，或者成为讨上帝喜悦的人。最后一样事情，父亲对儿女，我们在教导儿女的事上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外表看来是我们教导儿女，其实当我们教导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在学习很重要的功课。我记得当我教主日学的时候，刚刚开始教主日学的时候还是15岁，所以我对圣经的了解也不是很好，刚刚信主就叫主日学，因为当时缺乏主日学的老师，后来他们分配我教一个班级，原来这个班级是比较大的，大概是5、6年级的学生，你知道这一个年龄的孩子都是常常发问题的，而且这一个班级的孩子很特别，没有一个老师可以在那边教半年。为什么？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好怪好怪，我是新的老师，被他们推到那边去教，我就进去了，我根本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班级。我教了大概1个月，有一天讲到就业限制的问题，一个孩子举起手来说，老师可以发问吗？说当然可以，你要问什么问题？他就说，老师，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先知都是先牛先羊先鸟，为什么不先狮子，为什么不先老虎？他说我自己也不懂，要怎么回答为什么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叫做什么查经班，也没有叫做什么研究圣经的这个课程，所以我就只好对他们说 OK， 老师今天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下一个礼拜老师会回答你们的问题。那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怎么回答？去翻图书馆里面的书，然后 再去问牧师，还有教会的传道人、长子，每一个人去问，因为那个时候电脑也没有什么什么东西也没有，就是这一些。但是透过那一个班级，我就是学了很多圣经的真理。不但是这样，今天让我非常感谢上帝，从那一个班级里面至少有三个今天是传道人。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无形当中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越难教导孩子，我们越学更多的功课。我感谢主有这样的经历。最后我们看到保罗刚才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负面的啊。正面的他怎么教导我们呢？他这里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照主的话教导儿女。可惜的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对读经的事都不做。我刚刚带领一个退休会，我还没有讲到的时候，要他们写那个问卷，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说你没有每天过读经祷告的生活，叫出来的那些问卷我看了以后吓了一跳，大概只有三个人，105个人，大概只有三个人说有读经祷告，其他的都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想如果这一些人有孩子，他们自己连圣经都不读，那他们怎么教导孩子？养育儿女，今天很多父母只知道养儿女，但是不知道怎么育儿女。如果知道的话，就是育他们的头脑，从来没有在属灵的事上育他们。更恐怖的是在印尼，为什么？因为印尼有好多个基督教的学校，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就 take it for granted。 什么意思？礼拜天带孩子上主日学，然后每一天送孩子到基督教学校念书，父母就不管了。孩子真的得救不得救，孩子真的认不认识主，父母完全不知道。知道他们少年青年有好多个都已经离开教会了，甚至我所认识的几个人孩子长大以后就变成无神论者，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父母不知道怎么样用上帝的话来教导儿女。上帝的话真的可以在儿女的这一个生活当中起作用吗？我从前还以为这只是一个理论而已，但是到我进到神学院第三年的时候，我被派到一个教会去侍奉。那个时候刚好牧师在出国念书，就剩下四母跟两个小女儿，然后 这一个事母怎么做？每一个晚上我们就是在一起，事母我两个女儿在一起做什么？就是家庭的礼拜。然后不是我就是事母，每天轮流讲圣经的故事，然后一起祷告。但是真的让我很惊奇的，一个五岁的小女儿跟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儿竟然可以做代祷的事工。所以轮到祷告的时候，不是我们大人祷告，每一个人轮流。这两个小女儿住在教堂里，在教会里面，她每天会听到某某叔叔生病，某某阿姨做什么，然后她祷告的时候晚上真的可以用很简单的话说，上帝啊，某某叔叔生病，求你医治，或者是什么，就是这样很简短的话，那个让我非常吃惊。有一天，这个小女儿才只是两岁半，她咳嗽，早上咳嗽，妈妈就带她去医院，然后就吩咐佣人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药一天三次付给她，给她吃 ，OK。下午的时候，他回到家发现这个孩子咳嗽得很厉害，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吃药？有。然后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吃尖尖炸炸的东西？没有。他说，你有没有吃糖果？没有。他说 OK。 晚上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样事情，这个小女儿竟然会说，上帝啊，求你赦免我，因为刚才我骗了妈妈，我已经偷吃了糖果，但是我对妈妈说没有吃糖。这是一句很好像很幼稚的很简单的祷告，但是我听了那一个祷告心里很受感动。不但是这样，他祷告完了竟然可以抱住妈妈的颈项说，妈妈对不起，我骗了你。所以这一个孩子虽然只有两岁半，但是他懂得当他犯错的时候他怎么解决，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赦免他的罪，然后再来到妈妈的面前要得妈妈的原谅。两岁半的孩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不要说孩子给他教圣经，给他教这些圣经的道理，他懂得吗？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些大人学圣经只成为头脑的知识，但是小孩子他们学了圣经是真的可以遵循在他们的生活上。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人，我们自己检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在教导儿女的事上，在养育儿女的事上，到底有没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有没有尽了我们的责任好好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请罗牧师带领我们做个祷告。
爸爸，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有机会从你的话语上面再一次得到提醒，我们也心里面扎心，心里面也受感动，因为你把儿女托付给我们，赐给我们是属灵的产业，所怀的他也是你的赏赐。我们在你的面前就肩负起所托付给我们应当有责任，应当有使命，应当遵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做成你托付给我们。愿每一位在你面前 无论是已经为人父母，或是正在这种过程当中，在前面如你一样，你被量给人为他们预备，我们都应当在你的话语上面被提醒，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存把你的话语存积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活行动作物当中能够得到学习。要谢谢你这份信息，给我们每一天在你的面前让你清醒，让你不能认识你听父母的老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